填问卷送好书，邀请您现在就到本集节目资讯栏点击连结参与我们的收听调查，您的宝贵意见会让我们制作出更适合您的节目。只要完整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天下文化出版的精选电子书，鼓励你点击连结参与我们的收听调查。
阅读是改变生命的力量，冠德玉山教育基金会长期致力推广阅读，打造书香社会。欢迎收听由冠德玉山教育基金会所制播的名人书房，一起散播善知识。几乎每个台湾人都知道云门舞集，几乎每个知道云门舞集的人都会以他在世界舞台的成就为荣。从林怀民老师将东方元素注入现代舞当中，到现在的艺术总监郑宗龙彻底将在地文化融入他的舞作当中，这40多年来云门永远都让人惊艳。今天的名人书房，我们就要请郑宗龙总监透过舞蹈来让我们探索自己，阅读世界。宗龙好。
詹姐好。
我一开始说请你透过舞蹈带我们来探索自己，阅读世界。其实我想了很久要不要这个开场白，
是
因为我怕给你太大的压力。
不会。
因为毕竟就是虽然我们算是现代舞的门外汉，但是从云门的舞作当中，不管从林怀民老师的作品到你的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你们用抽象的方式想要来表达的意念。比方说以你的作品来讲好了，我们团队的同仁很喜欢的毛月亮，充满了身体的动能。十三声我自己很喜欢，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在很熟悉的台北的蒙甲的各种众生的百态，这些都是你的生命经验。但是生命经验要变成艺术的形式，它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
对
一个编舞家来说，在这个转换的过程里面，他需要思考的是什么？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
我觉得比较多需要很多时间去尝试。就是说，其实在一个演出，在台上演出大概60分钟左右，但我们其实常常准备一个演出需要1年的时间。
哇！
因为好像有一句话叫身体学会了谁都带不走，就是它需要长时间的让那个身体的语汇做一些改变。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从很小的时候，台湾的舞蹈教育里面学习了东方跟西方的舞蹈，非常多大量的西方的芭蕾舞跟现代舞，在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前辈从国外回来，所以带来了非常多新的，在国际上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的发达，我们看不到这些影像，所以带来非常多不一样的身体语汇。同时我们也有很多比较前辈的老师们从东方的舞蹈，像评剧啊、京戏啊，甚至是比较少数民族像陕北到后来还有原住民舞蹈，所以在学校的教育里面，这个舞蹈的范畴是非常广泛的。那这些舞蹈的形成其实是那些人生活的形态，他们发展经过很长的时间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身体语汇。那个身体语汇久而久之变成人们在庆典上，在仪式上的一种动身体的方法。
难怪那么自然。
对、所以要创作一个新舞只有1年，如果对比这个这样的一种文化所影响，生活环境所影响的一个舞蹈的身体语汇的话，其实这一年里面它是有点赶的。所以它需要，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很多时间在排练场里面，舞者的流汗，甚至有时候受伤，那一点一滴从朝九晚六这样子，每天这样子用真实的一点一点去累积，然后让这些肌肉，让那个精神状态，让舞步可以慢慢的到舞者的身体里。
可是这过程怎么沟通呢？例如说对编舞家来讲，你有你的理念，你想要去表达的核心精神，你怎么样把它灌注到舞者的心中，让他可以心领神会你希望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身体语汇？
其实我们都在找一种共同的记忆。嗯、我觉得像是一句十三声的例子来说，我说我形容整个我童年所看到的蒙甲的景色，那个街上人的形象，或者是当我在形容菜市场的那种喧闹的时候，其实所有的舞者跟一起工作的伙伴，他们都有相同的经验，即使他是住在西螺或住在屏东，
不同的菜市场而已。
对，他只是不同的菜市场，而且这块土地，他每一个，我常常这样讲，就是说在台湾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广州街，都有一个万华。
对对对
对，它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低层的人生活的形态。那我从小就在那个地方长大，所以我跟舞者发出一个寻找的请求，我们可不可能一起去看看这一些我们有时候也许走在路上不会真的去观察的人们，那些人们在街道的角落，他用什么样的身体的语汇在表达？其实舞蹈就是一种透过身体在传达一些讯息。他告诉你说，也许他开心的时候身体会打开，他比较悲伤的时候他身体会缩下来，他有一些复杂情绪的时候他头会摇摆。所以我们可不可能跟舞者一起去观察，或者是在我们记忆里面去寻找我们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有看过什么样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肢体，那些肢体可不可能透过我们学那么多年的舞，把这一些肢体转换成一种舞蹈。但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找的时候就是奇怪，怎么跟我们所认为的舞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一直挣扎纠结，这会不会太丑，这会不会，
这也就是我想问的。因为毕竟哦，所谓的众生百态，特别是这么贴近庶民生活的，其实它是一种很自然的身体语言的律动。
对，
没有人会去在意说我今天走路的姿态或我叫卖的姿态是美还是丑的。但是当你要把它搬上舞台的时候，我们好像会有一种自然生成的美的优美的框架在那边，或者认为艺术是一个所谓的殿堂。
对，
你有没有经过那个挣扎？怎么去克服它？
有，闽南语有一句话叫"更小"，
就是
很羞涩这样。
拍谁？
对，当我做十三声做完第一段的时候，我说："哦，就更小。"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以前知道的舞蹈好像是比较优雅的，安静的，美丽的，静谧的，可是十三声的开头是吵闹的、丑陋的、狗吕的，那个身体是像有点卷曲的躯干这样，然后舞者在台上大吼大叫。可是看了几次我发现没错啊，这个是真实我所感受到的台湾的夜市，或台湾的街道 的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的那一种生命力 的流淌。所以我就觉得过了这个，我觉得那个也许真实才是重要，而不是刻意的去雕琢它，把它雕琢到或许那个生命会不见，那种生命的样态，那种很直觉从内心来的那种欲望的动作会消失。
所以你前前后后修了几次？听说你一直在修，修的天荒地老。
其实他从首演到现在大概七年，他只要有演出我就修。哇。然后最让舞者一点点不愉快的，
我本来要说崩溃，
差不多了。就在前年，我们去欧洲巡演，在法国大概七个城市，然后去伦敦跟斯德哥尔摩。我想说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去那些地方演出，然后我可以面对面这个舞，大概有二三十场的时间，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城市看完之后，我到下一个城市要开演前，我就休一点点，所以这整趟一路下来到瑞典。我觉得好像可以放手了，大概修了七八次。
我以为是舞者跟你说总监卖过修啊。
不会，他们到后来都已经来今天哪里啊，今天要修哪里，今天要做哪里。
所以你们的沟通真的是非常好哦。
对对对。
当然因为宗龙自己本身的历程是你本来也是舞者。
对。
然后你才变一个编舞家。
对。
问一个很外行的问题，请问跳舞跟编舞它各自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其实，当一个舞者，他比较单纯，他面对的是自己， 甚至是最多一点，他面对他的舞伴，在他旁边一起工作的伙伴，那这个面对镜子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他必须要对抗自己的酸痛，伤，自己的心理状态。他也许前天跟女朋友吵架，对，但是他今天
这也会有影响。
对，他今天要跳一个快乐的舞，或者他昨天很开心，他现在要跳一个悲伤的舞。他要如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精神上进去那个状态？他的肌肉和他的身体的操作的连接，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到达那一个？因为舞蹈演出它是一个现场的，他没有，他不能卡掉重来，
也没有 NG。
对，他从那个幕后面出来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决定他
是，
他不能再跑回去了。
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在当舞者的时候，我最害怕的通常都是要踏出舞台的在前一秒，那个然后豁出去就好了，就是走出去那个地方就好。可是创作我其实也还不太理解他们两个差异在哪里，因为创作比较
你要处理很多人呢，
对，但是常常我会坐在那里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或很抽象的事情。
像什么呢？
像是那两个人跟那两个人应该要放在一起还是要离开，或者他们两个放在一起会是不是在谈恋爱，那他们两个是兄弟姐妹还是恋人，那这两个人为什么要跑出去，为什么要跑进来，那为什么这一堆人在台上要跑来跑去？我常常会去问自己说，问自己舞台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创作者会给一个我们会自己给一个我们想要的答案。或许像十三声里面它有很多街道的样子，或我自己会去定义它，或者是像一些绕境的身体语汇。
是是是。
所以我就定义它是不是像白沙屯马祖的某一个化身，它是不是像某一个家将在街头的一些肢体的形态？所以当抓到这个，好像就可以慢慢把一个舞作给塑形。但所以创作者看的是比较退开来的，
是
他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长时间的浸在那个角色里面。
但是有时候你的舞作也会有很多完全不同的风格。我们刚刚讲十三声，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而且老实说我自己可能是真的很感动，甚至我会跟着想要跳起来。例如说那个动作，我现在跳可能很丑哦，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那个动作。就是男舞者我觉得好铿锵有力，就是让我看到肢体的力与美的那个结合，然后尤其是从那个背影照过来的角度，我觉得非常棒。但是到了定光它是完全不同的，它变得很近，很自然，虽然也有声音，但是会从嘶吼变成了虫鸣鸟叫。那也是算是你接任云门总监的第一部舞作吧？
对，第一个作品。
对，定光。能不能谈谈定光跟十三声对你来说在创作上的不同？
其实十三声在7年前2016年的时候，其实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前面有很长的探索的时间，不太知道自己的创作语汇在哪里，应该朝哪个地方走。可是当有这些疑惑的时候，其实想到的是生命经验里面所经历到的所有的事物，人事物，所以像这块土地给我的养分，所以回溯到，其实也因为里尔克的关系，有一位德国诗人叫里尔克，他说，纵使是一个被关在监狱的囚犯，他还是有题材可以写作，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外在世界做接触的时候，他的题材来自于他的记忆，他的童年，其实在做十三声的时候就是这个，我就想，那我进去我童年可不可能找到一些我可以创作的方向？
是，
那到定光呢？是我刚好有一段时间搬到租到一个山上的一个民宿，一个民宿里面。我从小就很喜欢自然，然后当我住到那里的时候，童年的很多回忆进来。我父亲是很喜欢去爬山，去野外的，所以那些童年的记忆都跑出来。我想，我们可不可能跟大自然学习？ 我们可不可能常常是我们在欣赏这些树啊、鸟啊，或者是昆虫，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去学习这些树啊、鸟啊跟昆虫？因为自然里面它有一种不是经过人设计的一种，不管是声音的 flow 的流动，
是
或者是一种风，昆虫的动态，其实它都是非常迷人的。它不是设计的，它是这个机制。我其实也不太理解它们怎么长出来的。所以那段时间就也看了梭罗的《湖滨散记》啊，所以就一个人在山上走来走去，发现我们可以像虫鸣鸟叫一样，我们的肢体也许也可以像山上的树一样。只是变成一种流动的画面。
不管是虫鸣鸟叫也好，或者是人声鼎沸也好，当一个舞者又要跳舞，又要发出声音，不管他是吟唱或者是模仿大自然的声音好了，我想请问一下，舞者好忙哦，
对，
他们会不会排斥？
他们不会排斥，只是我觉得我好像想太多了，我好像不应该让他们做一些很不专长的事情啊。对，因为舞者从小就是身体训练，他们很少的
发声
、或者是因为在做十三声跟做定光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在脖子这里也有好多他们从小跳舞没有训练过的肌肉哦，那些声音老师一点一点在训练他们这些肌肉怎么去放松声带
哦，所以那其实也是经过一个过程的。
对，所以我不应该去做一些不擅长的事情。
可是不会啊，我们觉得蛮好听的耶。
对，可是就有一个冲动很想要尝试。
是，
所以我觉得它像是开了一扇窗。因为其实最古早的最远古的舞者跟歌手他是没有分开的。他是自己唱自己跳，
对对对，歌舞其实是在一块儿的，
对，它是在一起的。那可是经过多年历史的发展之后，歌跟舞跟各项专业越来越分散的时候，其实在十三声跟定光，我很想把这个东西抓回来。
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蛮成功的耶。因为我们觉得融合的蛮好，就是歌舞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实是有达成的。所以其实自然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你2022年的最新舞作侠是不是也跟自然有关系？我是光听这个舞马的名称就觉得跟天顶的你的日头天顶看到的东西是有关系的，能不能谈一下那个创作理念？
侠，其实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作品，因为我觉得人们有时候在看天空的时候，其实看到的某一部分是天空，可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自己。他看到的是自己的各种的颜色在心里面转动。
你是吗？
我是这样子的。有点太复杂不好。
不会。
所以但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有一天约我去看了一个房子，一个很恐怖的废墟，它的整个地方都是堆满了资源回收，然后我们经过了一些努力，当然那是经过允许的，不是那种探险进去的，经过允许，然后经过一些努力从楼下走到楼上，那个经过的地方其实我头都顶到那个天花板，然后走到楼顶的时候，突然间我看到了整片的晚霞。那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个朋友的屋主他的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霞字，可是他自从那个房子是他的之后，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到家里。所以我在天台的那一刻突然觉得好像应该让那个心里面的那一些故事被光看见。就像那个搬了很多东西放在心里面可是不清出来，这样好像不太好。所以就想说创作一个这样的作品，看可不可能透过这个作品我们一起去找找看有哪些曾经被我们藏住的东西，可不可能透过这个光线让我们 再一次看到他美丽的样子。
但是当他转化为舞蹈形式的时候，你会比较着重的是在那个外在空间的变化，还是人自己内心的情绪跟情感的转变呢？
其实我希望我和舞者在尝试可不可能把我们的七情六欲，我们的各种情绪透过舞蹈展现出来。所以我们最开始是跟所有的舞者聊天，他们每一个人分享他一个生命中最难忘的经验，那其实我们就收集了好多好多关于人的很幽微的不同的情绪的
变化，大家都愿意讲出来。
对，但是当然有一些纠结很久，然后有一些讲完之后嚎啕大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洗涤的过程，
是是是，
创作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好像是心里面的那一些事情可以借由这个作品说出来，这样。
所以等于是我能够这么讲吗？它是从外在影响到内心，再从内心透过眼睛再去看这个世界的一种内外交互为用的一个过程吗？你想表达的是这样子？
是是是，其实我们也很想引动，有没有可能某一个舞者可以引动某一个观众他遗忘的一些在角落的事情？我曾经有过那样子的感受。我好像差点忘记了我有那样子的痛苦，或者是台上那个人好像某一个时候的我。我觉得我和舞者们在努力在寻找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我忍不住觉得编舞家真的好忙哦，你要思考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耶，而且是从大局到最细微的地方几乎都必须要在你们的算计跟思考里面，而且在这些思考当中它可能还会有岔路跑出来，你还要去思考很多很多不同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啦，其实宗龙算是在国际之间是受到赞誉的，比方说即使是在疫情还没有爆发之前，其实你带着云门去国外巡演十三声，得到了很多的赞美，得到了很多的掌声，有没有达到或者是说超乎你原本的预期之外？
我是蛮惊讶的。其实在法国很多城市演出不好意思，其实在法国很多城市演出离开了巴黎，我们就觉得好像很多地方都是小城市，但其实观察才发现，我们到每个地方，每个地方的观众是满的。就是即使在一个小城市，它也有这么多欣赏作品的、欣赏舞蹈的观众们。那我一开始会很担心，但其实后来发现我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好像有一句话叫什么，越在地越国际，
是，
对，他们就觉得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没有好像没有这些这样的人这样动身体。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是法国小朋友，然后他就说那个好像是女神，就是十三声里面有一个像妈祖一样被抬起来，然后飞在舞台上飞过来飞过去，
好有灵性的小朋友哦。
对，他说那个像女神，那其实妈祖也是一个女神。
是是。
那我记得在里昂的时候，有一个在南法一个非常重要舞蹈节的艺术总监，他就说全世界没有人像云门这样跳舞，所以他是一个十三声，好像是一个独特的，找到一种独特的身体语汇，让他们觉得他是不同的。
是。
所以吸引他们想要去了解。
那你自己被选为当代五十位编舞家，除了舞作本身受到了欢迎，受到一些赞美，或获得了一些奖，而你自己本身被选为一个当代的五十位编舞家，我蛮想知道，像你们这样的艺术家如此的虚名，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没有，就好像只要一直做，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嘛。所以重点是，其实我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新作，来自于新的作品。因为做完一个作品之后，我们通常都还会有其他的感受等着要去想要去
表达出来，
表达、挖掘、寻找。
是。
那一个寻找跟挖掘，有时候常常它只是像林老师说，它只是一个遥远的芬芳，就是它是一个
真的好抽象。
对，它是一个感觉。是是，那个是 如果它是一个别人做过的，我们去复制它可能容易一点，可是它是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我们感受到的事情，所以就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一直去找这件，找从心里面去找这个动力，然后
尤其是云门的五座其实全部都是原创，对不对？
对对对，
从林老师的时代到你这个时代，
是
全部都是哦
是。
而且我觉得这些年云门也变得更不一样了，因为你们会采用的，不管是我们在视觉上或听觉上所能够感受到的，都已经更加的缤纷跟多元了。在这里我想要特别聊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他跟你有一种很特别的生命缘分，在我看你的资料的时候，就是林强。当然我们大家都对林强很熟悉，只是我小时候的林强听到的是用真假。
对对
对。但是你十六岁的时候，你其实就编了第一出舞作
《
春风笑林强》，
是
也是因为他。
对。
那我会觉得你跟他会有很多的有趣的生命交集，是没有想到现在的郑宗龙跟你年少时候郑宗龙，好像林强也陪着你一路走到了现在。对，我很想请你聊聊这一段，就是现在的你的阶段跟不同的林强的阶段，也就是说从青春年少到现在，你们都已经，我不能讲宗龙步入中年了，这样会暴露你的年纪。
快了快了。
对，就是说在你们这个不同的人生阶段的再相遇，或你在听到他的音乐，或者跟他有所合作，你所感受到林强的同与不同，在不同阶段的你带给你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跟养分？
其实林强是一个很让人敬重的长辈了。对我来说，那我在最早和他要创作十三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长达一年的时间，一直在约会，在咖啡厅约会。
大家不要误会。
对对对对对。那个约会其实，强哥后来也觉得说，你不是要找我做作品吗？怎么一直在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像我就会问说，你为什么不唱歌了？
哎，对，其实我也想知道。
对，你为什么不唱歌？你为什么突然间在这么璀璨的镁光灯之下，
是
你离开了？那什么原因让你找到电子乐？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创作电子乐？那你在创作电子乐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其实这是一个晚辈很想要知道的事情。
是是是。
当初用十五岁的时候用了《春风少年兄》，就是在那个叛逆的时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每天那个歌词说每天无所事事，然后跟人家打架干嘛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在国中就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小孩也多次进出学校的训导处啊，或者甚至警局。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好像想把那个叛逆里面有的一种力量转化出来。小时候没想那么多，可是就觉得很想就哇叫一叫，吼一吼，把那个身体的力量展现出来。
但是把它编成舞作还是挺有建设性的叛逆啊。
对对对对对。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好像是我唯一一个出口。我不能再跟人家打架了，我不能再翻墙了，我不可以再让父母老师伤心。所以可以做的是不是用那个方式把它转换出来，
就跳舞吧。
对对对，用舞蹈的方式把它转换出来。所以在跟强哥聊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不喜欢他在镁光灯前面的自己。他想要，他有一个追寻。那我记得很有趣，他说这个有点这个他说他在大道城附近遇到一个在庙门口扫地的老者，然后他问了老者一些问题，那老者说，那你就每天早上来这边扫地。这个好像是我们常常在很多电影
苦行僧吗
电影或者是书里面会看到的一个
是
一种人转换的一个阶段的关键。
对对对，还会让我想到少林寺。
对对对。但是强哥的故事是真的这样发生，他真的天天去那里扫地，可是扫着扫着，他好像也把自己的思绪弄清楚了，打扫干净了，然后他开始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强哥在做十三声的时候， 给我的那一些养分，是在我那个阶段非常需要的一些关键。我也需要找个地方一直扫地，把自己的脑袋扫干净。
所以那也已经不是你当年十六岁时候的春风少年天的那样的心情了。其实进入一个更成熟的心境。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对你的影响很大，当然毋庸置疑的就是林怀民老师。对。我记得在编舞的过程当中，你曾经在一次受访的时候有谈到说，当你看到林老师那一面书墙的时候，你感觉到原来编舞不只是天赋。我蛮想知道当时你看到了什么会带给你这么多的震撼或启发。
老师的家里面几乎每一个墙壁都是书架，他的墙壁都是书架。
好羡慕哦。
对，然后不知道，我有个形容，就是当你看到一本书的时候，或者是这整片的书架的时候，那每一个你把手碰到那个书的瞬间，好像你都可以，跟你打开的瞬间，你都进入了一个很像我们现在那种 VR 或元宇宙的世界，你好像进入到一个作者的生命里面。你而且你可以一直改变，一直换。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会不会太单薄啊？然后看到老师的那一面墙，有好多感觉上有一个前方的未知跟好奇，让我想要进去看看，
是
让我想要去探索看看，让我想要去接触，所以就觉得哇，
可是听说你刚开始也还是蛮叛逆的啊，老师给你书你还丢到垃圾桶，
对，
可不可以谈一下那个过程？而且我现在蛮想知道是哪两本书被你丢到垃圾桶的。
不好说，不好说。
但听说你后来有弥补啊，你又把它买回来。
对，其实他是在讲东方的身体的运动的一种方法。那在大学那个时期，一股脑就听摇滚乐跟想要接触西方的东西。一股脑的就觉得好像欧洲、美国、伦敦才是我应该接触流行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崇尚西方的。
对。然后但是拿到那个书就觉得这个我为什么要看这个。所以就磨着齐了离开老师家，就把它丢到垃圾桶。
好多大呀。
但我丢完之后我还有犹豫一下，可是我磨着就齐了就走了。后来在创作的时候，随着生命经验在起伏的时候，才发现我缺的是这一些。就乖乖再去书局，然后找了好几个书局才把它找到，然后把它买回来。
殊不知搞不好就是当初丢掉那两本又回到你的身上。
有可能二手书店。
是我还蛮想知道在那个时候的你，尽管有对东方的可能不理解，对西方的迷恋，可是以书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无论是你看到林老师的书墙或他给你的书，在当时的你阅读或者是读书的这件事情，至于你的意义是什么，跟现在的你再去看待它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是在进云门之后才开始慢慢养成读书的习惯。我记得老师云门每次出国都会带着一箱书，让大家在巡演的过程里面可以消磨时间，可以有一本书拿在手上，有一些等飞机的时间啊，或等剧场的时间。那出去好几趟之后，我才觉得我真的有办法掌握一本书。因为常常一打开之后就是非常饶舌的英文名字，像什么约翰克里斯多夫啊，
约翰克里斯多夫，
对，然后很多这个书里面有好多人名，它跟我的生命没有办法连结，那我也不好把它变成一个 A 代号或 B 代号，所以光人名我就进不去了，然后花了很多时间，一点点，常常要重读了，就第一页翻到第二页停一下，再从第一页再翻到第三页。在第一页翻到第七页，好像这样子 一直在反复的翻这本书的跟阅读的过程里面，
是
它让我一直很想要了解他后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这样子一点点一点点开始变成一个想要去探索书里面世界的一个人这样。
那个时候的那带出国的书是林老师挑的吗？
对、
可是听说你们后来这个带书已经到现在都已经变成一种传统了，而且中间还经过了一些历史的演变。
其实现在不需要带了、因为每一个舞者他们会自己带自己要的书、他们这已经变成一个大家的习惯、已经变成一个你好像行李箱没有书怪怪的、
你没有这样子
不会不会没有这么夸张、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出国的时候会习惯或比较喜欢挑什么样的书陪你？
我会挑，其实我很喜欢重读以前看过的书。温故知新就是以前看过然后很有感觉，可是我再次看它的时候我会不会跟我当初的悸动是一样的、我就很期待很想要再去认识它一次这样。
你翻过最多本的是哪些书、你
印象当中像刚刚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或者是里尔克的诗集，
是
赫曼赫塞，
哦，我也是、
大概就是这几本。
对对对，赫塞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家、对对，因为流浪者之歌刚好100周年出版，
对
对、真的是觉得很感动的哦、其实你刚刚讲的东西里面它包含了西方的哲学、历史、诗歌，
对
对，那当然赫塞的东西是包容了东西方的、哲学思想在其中哦、是通通都有的。那等于说这些新的阅读带你进入不同的作者的心灵跟经验当中，他后来对你的创作的启发上你觉得最大的帮助是什么？跳脱了郑宗龙自己吗？
我不知道，我在有时候读书的时候得到一些感动，掉了一些眼泪，然后或者是突然间看到某一个句子鸡皮疙瘩起来，那其实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在我生命里面帮助了我哪些具体的事情，
是
可是他让我在阅读的时候得到很多平常在生活里面得不到的感受，他突然间把我一个感动的神经或者是怎么样的神经都就挑起来了，那个挑起来是非常珍贵的，就是原来我还有感觉，我还对这些事情有感觉，其实是很喜悦的。
所以你的读书跟阅读会有相连吗？也就是说你会为了创作而特别去挑某些书来读，或者是说因为读了一本书而突发奇想的觉得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创作？会吗？
比较少为了读看到哪一本书去做哪一个创作，比较多的是想要例如像在十三生之前做了一个作品叫来，
对，
那来这个作品其实是在讲台湾的宫庙、然后乩童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觉得生活在台湾我对这些都没有很理解、原来我们的庙宇的宗教的系统很复杂，都快要跟印度一样了，就好多神
对对对，
然后各个不同的流派跟它是很复杂的一个系谱。那因为这个乩童的关系又去想要去理解多一点，然后他慢慢带我去理解到萨满一种跟天地沟通的一个媒介。所以阅读跟创作有时候是这样子在相辅相成。
而且有时候是不经意之间的，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听说你做十三生的时候哦，你还特别会去想到了一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文学名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它跟你的童年经验或者是十三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为什么你在做十三生的时候会去想这本书？
刚好那个时候看到那本书，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接二团的艺术总监、当初的前云门二，所以 我觉得人在某一些时候都会选，都会在想前进还是离开，就是离开那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呢，还是再往继续，或者是在同一个道路上继续前进，纵使是现在编了很多年的舞，或者是在创作或跳舞的这一个过程，每一个人在自己人生道路里面，其实一直在找这个方向。
是，
然后在那个阶段其实是有这样的起伏，所以翻了那一本书，后来才发现，它里面说留下才是最难，要离开很容易，就是这样，挥挥衣袖就离开，可是留下才是最难。然后那个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不要辜负自己从小跳舞的这一件事情，继续再往这件事情往前进。
所以书有时候对应的是你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你的生命的一个状态，对不对？那这一本呢，你常提到的《摩诃婆罗达》，我看了一下它出版的日期，在你出生以前耶。而且最有趣的是，它是林怀民老师翻译的，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提到它，而且为什么会喜欢它？
这本书的我没有办法介绍这本书了，因为
它好难介绍，对
对对，他说天下之大。这本书包含了所有的事情，
是
这本书就这样写。那其实它是印度的一个很古早的一个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著作，然后里面也有两个大家族的，好像现在很多 YouTuber 会去介绍他说是一个古早的核战争，
对，或者是说是印度版的伊利亚德，
对对对，那种大战，两个家族的绵延好久年代的一种大战。但是其实在里面可以找到一些对应自己的疑惑，或者是人跟人关系的一些事情，都可以在里面看到。
是，
然后如果刚好碰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感动的。那如果以一个创作的角度来讲，可以在这么多人物的穿插跟进出中间这样的编排，其实我比较好奇是这样的结构，它这么美好的结构它是怎么运作的，就是常常第一次是看感觉，
对，
可是再来就很想要理解它怎么完成的，他们的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在哪些时刻被书里面的某一句话给感动，所以就再次一直在重读的过程里面，其实是在发现这些事情。
这本书你读了几次？
四五次。
哦，好厉害哦！我大概读两次，因为第一次我就是看剧情，因为它是一个剧场版嘛，
对，
就像宗龙刚刚提到，它其实是一个印度史诗，
对，
但是林怀民老师是把法国的剧作家所写成的剧场版，把它翻成了中文，才会变成现在一个薄薄的浓缩的形式。你刚刚讲到这里面穿插的人，我倒蛮想请你聊一聊这里面穿插的人性。不管他是眼盲心瞎的，还是说他是内心贪婪的，或者是故作清高，可是内心仍然隐然着有一点人的自私的，这些东西可以用舞蹈来表现吗？
很难，不知道。可能还没找到，但我记得有两大家族在对抗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帅的主角叫有修，
对，
有修要对抗的那个其实跟他有血缘关系，
其实是他哥哥，
对
对，
跟他有血缘关系，所以他拿着那个长矛不知道该不该射过去的时候，那个最精彩的一段是大黑天，他显现了整个宇宙生命的状态给有修看，他说在这个关口上你的责任就是战胜对方，
对，
可是有修是一个有情的人，他是一个
所以在战争当中他是一直踌躇的那个人，
对，他是前前后后一直前进后退，对对对，可是当大黑天给他这些指引的时候，他知道在那个关键上他必须要负起他的责任，他面对的就是这件事情，
是，
所以他把他的长矛射过去，打赢了那场战争。
但是是杀死了自己，等于是同母异父的哥哥。
对，所以这很多东西很让人很揪心跟好像某些时刻我们在生命里面会有一些 当然不是这种这样的情况，可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对应。
其实从宗龙在聊这些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那个曾经很崇尚西方的你，现在也是很能够融入东方的哲思了。
我不知道
你自己感觉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演变吗？
不知道耶。
你现在所看的书里面比较多是哪一些文类的？就像可能你以前很看翻译小说嘛，那现在呢？你现在最常看的是哪一些东西？
翻译小说其实还看，
那
有时候我会翻一翻像庄子的句子。哦，对，但很有趣，就是当然原文我没有办法读得很懂，都是要依靠翻译，
是，
就是依靠把它白话之后，才会发现说，因为庄子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然后再去翻翻几个老子的句子，你就觉得也这太有道理了吧？
是，
就是他们都有一些很有趣的、很哲理的、很关键的一些发现。那而且再回去看他们的原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哇，那个字用的之好，所以浓缩成只有一个小句子，但是它可以讲的事情包含非常大。
阅读真的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耶，我觉得。那所以这个云门的舞者啊，你们有没有那种非读不可的书单，叫舞者一定要看的？
没有耶，没有，没有。但是其实在楼下排练场外面有一排书，那每一个人有些人中午吃饭就会去拎一本出来，然后有些人拎着就好几天没有还，就知道他应该喜欢那一本留下来了。然后其实大家都里面非常，因为是老师选的，
林怀民老师选的，
林老师选的，所以其实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都是中西方文学上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去接触它，它就会留在他心里面。
那你会留在身边的呢？因为你曾经说你什么都可以丢掉，就是也是照片也可以丢掉的人，那什么样的书会被你留在你的身边不会丢掉？
我一直很想把那些，其实我前一阵在搬到那个租屋处，就觉得我什么都可以丢，好像书我没有办法哎。对，我还没有办法，我觉得丢掉书好像是一个罪过。可是我后来还是整理了，把一些我真的自己喜欢的书留下来，然后把一些可能比较像是工具书的，把它再转送给别人。
你现在要忙这么多的事情，你什么时间读书？睡前吗？
只有睡前跟上厕所的时候。
请问上厕所的书跟睡前的书是同一本书吗？还是你会分开？
是不一样，是不一样，是不一样。
就是什么书会让你想上厕所的时候看？
比较理智的书。对，就是那种很理智的东西，在分析什么什么分析，就是很需要用头脑那一种。
那睡前看的书呢？
像爱伦坡啊，或者是文学啊这样。
所以其实目前为止来讲，你的阅读还是比较倾向文学的部分。
对
。你刚刚也提到了你喜欢诗歌呢。诗歌给你的感触是什么？
我觉得精炼，然后在就像创作一样，不要那么多动作，就少就是多，如何在那个刚刚好的句子里面，刚刚好的动作里面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而且有些时候，像老子讲，就是要有空，我们才会看到那个有。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你的创作里面已经基本上把这些你在书本上看到的、感受到的，已经融入在你自己的内化在你的思想当中。
没有，我只是有感觉了。但是我觉得，
总监不要一直这样谦虚
了。没有，真的真的有感觉，可是太浩瀚了。
是，
所以让我想要接触，可是又会后退，想要接触又会后退。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这样子前前进进的一个前进后退的一个过程。
这也是阅读的有趣之处啊。
对，
所以说如果我要用很简单的一两句话，精简一点的来谈阅读对你是什么，你会怎么说？
打开生命的可能性，我觉得。
真的，而且其实你真的把它实践得非常好。
没有。
而且你的生命真的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就是你从云门二， 然后正式接掌了云门的总监，成为外界称你林怀民老师的接班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大的压力跟责任扣在你的身上，但是当初你只花了10秒钟，你就考虑接下这个担子，我实在很好奇那十秒你在想什么。
可能有大黑天显示那个宇宙的诞生给我因为我喜欢创作啊，然后其实当云门的它就是创作，对我来说，所以有一个这么好的基础啊，这么好的地方可以让我去创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我到现在还是觉得相信那个，我希望我是一个创作的人，所以我觉得是我应该要试试看，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你的成长历程其实跟林怀民老师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整个人的背景，
对，
成长是完全不同了。林老师形容你是你里面长出来的孩子，就是跟他自己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说他很羡慕你这个部分，但我就像我刚才会问宗龙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你有一个很棒的舞台，但是也有一个很重的责任在身上，那你跟林老师又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背景，个性，所以你创作出来的舞作跟林老师舞作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对，从他的手上接下云门的担子，你会觉得应该是传承他的哪个部分，然后创新郑宗龙的哪个部分呢？
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我们在做十三声或像前面说的一个作品来的那个就鸡童的那一件事情，我开始去庙宇里面去探寻，去看这一些不管是舞龙舞狮或者是我们各种阵头的，或者是政治系统，他们的身体训练是什么？其实在往回溯的时候，最早大家都是武术。这一些宫庙里面的师傅也是需要打拳的。
好像是耶。
对，他们的基本功夫也是那些，所以所做出来的形态，不管是最简单的手，手的形态，其实都是在京剧跟武功里面，武术里面你会看到的一些姿态，所以我觉得东方的这一些事情它是连贯在一起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继续把这一些东西，它当然需要很长的时间让在身体里面沉淀跟滋长，可是有没有可能用新的角度去看待它，这一些东方的身体的可能，如果加上我们这个世代年轻人对于速度的好奇，对于颜色的向往，或者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生命的一些疑惑，它有没有可能还可以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连接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和这些年轻的云门的舞者们想要去接触，想要去探索，想要去冒险的地方。
那现阶段对你来说，你觉得云门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舞蹈，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从我自己学了那么多年舞，然后跟着云门二还有云门到很多地方去推广舞蹈，我觉得我们从舞蹈里面得到非常多开心跟感动，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的一些行动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这件事，让他们可以有时候真的就跳起舞来了，身体就不会那么多的局限，那这一些在剧场里面所多感受到的作品有没有可能让他在生活里面可以得到更多的力量往前走，
就不只是坐在观众席上去看舞者怎么样去律动他的身体，而是让看的人自己本身也能够想要动起来。
是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创作，我们希望去感动人家，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在剧场里面找到更多可能性，所以 我觉得这两个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
其实刚刚你讲到了推广的这个部分、哦嗯、我想聊一下，就是我是从网络上看到的影片、嗯嗯、就当时你带着云门二的舞者去各个地方去推广的时候、嗯、有两个画面我印象很深刻、嗯、一个是小朋友、嗯嗯、他们觉得好有趣哦，看着你们的舞者在教他们跳舞，另外是老人家、嗯、他后来甚至加入你们的行列、嗯、跟你们一起手舞足蹈。其实很好玩的是，我蛮好奇对于一个舞者来说，像你们来讲，你们到了那个地方，这些人他们给你们的回馈是什么？
说起来很奇怪，就是只要到偏乡去或者是偏僻一点的地方，我们遇到的观众几乎都是老人家跟小朋友。嗯，这很惋惜。嗯，但是现在开始不一样了。可是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最大收获是我们。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价值，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的事情观众会立刻笑。那如果你做了三分钟无聊的作品，有没有？有时候会不对，他就会这样子
冷场，是感觉得到的。
对， 对，你就知道这个不 work、嗯、这个不可以。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养分、嗯、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好像是有一点意思、嗯、然后可以再期待下一次再多做一点什么。
嗯嗯，可是因为当时那些云门二跟着你下乡的舞者现在也都是云门的主要舞者了。
对，
那这个所谓下乡推广的活动还能够进行吗？能够有什么样新成立的团体或是云三云四来执行吗？嗯，
现在在这个阶段我们是有时候一分为二。嗯，一个舞团里面有人在这里推广，有人去那里推广、哦、然后有时候一分为三、哦，有人去教课、嗯、有人推广，然后到某一个时间大家才全部在聚合在一起、嗯、然后再做新作、嗯、所以也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做这些事情、哦、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我们也应该要多做这样的事情、嗯、在排练之余。嗯嗯，
我自己曾经参与过你们的活动，就在这个地方，嗯，来云门跳舞、嗯嗯
嗯。对对对，
对，我其实那时候还蛮害怕叫我下去跳的，因为我觉得我是肢体很笨的人，还好因为疫情，我只能坐在那边的那个位置，对，但是还是觉得蛮快乐的，嗯、好像稍微可以触到一点点关于现代舞的皮毛。这个活动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嗯嗯、至少我觉得像我这么没有律动的人来讲都有帮助的话，我想一般的民众应该都会蛮受益良多的吧、嗯嗯、会一直继续这个活动吗？
会会会，我们希望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可能在下次我们再改良，我们再改良、
哦、逼迫我们这种人一定要下台，
一定要可以站在这个台上，很幸福啊，很有趣、啊、
我也觉得，我只是怕玷污了这个舞台。
不会，我记得我们上周上周我们去池上演出、嗯、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啊，那个大人就问他说，你怎么敢上去跳？他说那个大哥哥就说放轻松，然后那小朋友就说好，那我就放轻松，我就没想那么多，然后就觉得越跳越快乐了。其实好像就是那一个、哦、
没有受过任何舞蹈训练的孩子就这样上去。
对，其实就是那个我们到每个地方那个变成一个我们的传统。嗯，我们好像都一定，当然不会强拉人家上去、嗯嗯、可是如果我们伸出手，对方愿意把手碰两个愿意这个碰触感受温度的同时，嗯，我觉得那个舞蹈就有可能产生了。
是、嗯、其实我会问这么外行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真的肢体很笨拙，另一方面我想其实很多人对现代舞就是三个字看不懂。嗯啊、就是哦，不知道舞者到底在跳什么、嗯、因为毕竟他是用身体的线条去表达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嗯哦，坦白讲，看懂看不懂到底重不重要？嗯，看现代舞究竟我们应该要看它的什么？
好难的一个问题。
对，大家问哦。
对，当然我自己的回答是，他没有看懂看不懂问题，因为他不在懂跟不懂这件事情里面。嗯，因为他也不像一个杯子。嗯，这个杯子当然它有外在线条的优美跟怎么样或功能，可它重要是让我们喝水。可是舞蹈不是这样，它重要不是让我们看懂，它重要是让我们感受。其实有时候像是阅读一样，你在阅读一个身体，那个身体 产生出来这些线条，在那个同时有一些旋律跟音乐，有一些光线的变化，在那个 moment 你感受到什么？其实重要的是这一些事情，而不是，其实现代舞常常它不是要讲一个剧情，不是爸爸妈妈，然后他们两个发生什么事情，而是你好像在某一个桥段里面会得到一点点感动这样而已。然后有时候你会看到，哇，他的身体可以这样子运动，他的身体好像什么一样，他的那一种一个人对于身体上跟音乐上的配合的操作的一种美，的一种线条的感觉，其实在阅读是这些事情而已。
我是有这么一点点感觉，在那个来人们跳舞的活动之后，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有一些动作，我觉得就像宗龙讲的，我觉得很像武术，或太极导引。
对，
哦，原来你们的确是把它融入进来了。
对，
那我还记得当时呢，舞者上台介绍演出精粹的之后，他有一些口语上的介绍，
对，
有告诉我们说，哦，林怀民老师的特色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我们心愿总监郑宗龙呢，他就是很喜欢扭动关节。
对对对，
我记得我还在那边扭动了一下。对对对，可不可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扭动关节？
其实我对应该说太极导引跟武术对我来讲影响很大。因为在做身为一个创作者要寻找那个独特的时候，发现很多西方的事情不跟我们西方的身体语汇跟我们好像不太有办法连接在一起。
即便你其实是学古典芭蕾出身的，
对对对，但是就发现我们应该从东方人的身体的运动的一种逻辑里面去探索去找。那太极是希望经由一些运动去贯通这一些几个关节，让身体可以行云流水，然后这样的一个连接都在一起。那我在想，这样的连接如果如果不是从头到尾呢，它有没有可能再独立一点点？因为太极要我们是从开始到结束在同一个线性里面，
是是是，它像一个圆葱头，
对，它要一直连下去。可是我有可能把每一个部位都做一些分开嘛，所以我在头连的同时，我手还可以另外的连法。所以因为这样子就对这样的身体的运动开始有一些寻找，然后也觉得好像是之所以学这些。也希望可以有机会从自己学到的东西里面去做变化，去知道那个根在那里，可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再创造。
所以真的不是我讲的扭动关节这么肤浅的四个字，还有这么丑的姿势可以来解释的。宗龙当然是个艺术家，光是刚你在讲解的时候，你的一些很自然的律动就让我觉得啊，看得很入迷。但现在你的角色变得很任重道远了，你不再只是一个艺术家，你虽然叫艺术总监，但是你现在的这个位置上你要兼顾的是很多的事情，包括了艺术的创作跟现实的层面。而且能说是你运气太好吗？你才刚接任总监，虽然石山生在国外的巡演获得那样大的成功，但是你随即遇到了新冠疫情，也取消了就是很多场的一个演出，会不会让你倍感压力？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健全自己的心理建设，去面对你现在所要复杂的，现在所要面对的这一个蛮复杂的情况？
当然，疫情是一个让大家都烦恼的事情。我想各行各业都一样，然后也因为这个疫情，离开了很多人，但是。我们非常多的演出，一个舞团最重要的是就是靠演出它才可以营运下去。
对对对，
我们非常多的演出从去年延到今年，再从今年延到明年，可是一线的这状况会不会从明年再移到后年，其实都是非常大的问号。
是，
可是一这种对我来说，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太乐观，太乐观去看待这些事情，可是可以做的事或许就是在排练场里面认认真真的面对那每一秒，跟舞者相处的时间，把 借由这个世界暂时没有转那么快的同时，或者是它的速度转到其他地方的同时，我们可以像东方一样蹲下来练练功，做更多的准备。我觉得这个是虽然是一件不好事情，可是是我觉得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一点时间，让我们在有这样的时间，在团队的默契，在功力的训练上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再做一些准备，
所以没有带给你太大的焦虑感。
睡觉前会有，但是
看看书啥，
对对对，睡觉前不要去想它，想它的时候就会有了。可是可以做的就只能眼前可以做的要尽快做而已。
是是，
所以那个焦虑并不会带来什么，那个焦虑不会带来好的事情。可是唯有丢掉那个焦虑，才知道现在的现实是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做。那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累积，这样子安静的时候其实是累积的最好的时候。
我觉得果然呢，一个艺术家往往也是一个思想家，所以你们在思考的时候，即使是焦虑的事情也知道怎么样去把它减量。我想最后有一个蛮重要但是真的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想问宗龙师，很多人都说艺术，你刚刚就像讲的，现代舞看懂看不懂并不是重点，很多人对艺术的感觉也是高大上，所以我们总是跟它有所距离。但是对于你们这样子的长期经营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人来说，艺术或者说舞蹈好了，对你来说究竟是什么？
我们渴望它变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其实就这么简单。让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台北市的街道走来走去，我们上了一个快速道路，我们可以通往一个好的餐馆，
是
我们上快速道路可以通往一个书店，我们上快速道路可以通往一个剧场，其实我们上高速也可以通往舞蹈的路，我们也可以通往自己内心的路。那我觉得一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各行各业的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可以得到，但舞蹈或者是剧场或者是艺术，它应该是也有一条路可以到哪里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个。
所以我会不断的看到云门的创作跟推广，
对，
在你的带领之下，
是
对我们非常的期待，以后会多来参加来云门跳舞，也欢迎大家一块来，很棒的一个地方。也谢谢宗龙，
谢谢
宝贵的时间，谢谢你啊，
谢谢詹姐。